们请 Jennifer 姊妹来在我们大家面前来做一个见证。 Jennifer 姊妹呢就是Brian 弟兄的妻子。 Brian 弟兄是在前段时间在我们教会受洗，那么 Jennifer 姊妹是在今年的复活节也在我们教会受洗。那么其实 Jennifer 姊妹来到美国已经有七年的时间，那么事实上她一直就在来思考这个信仰，那么并且 Brian 弟兄也经常的给 Jennifer 姊妹来介绍主耶稣基督。那么也感谢神，就是圣灵主耶稣他自己亲自在Jennifer 姊妹心里一直做工。那么他终于在复活节的时候他就决志受洗归入基督我们现在请 Jennifer 姊妹来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见证好，我们欢迎一下。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教会给我这几分钟的时间来分享我的见证。几分钟的时间很短，但是此刻我想说的话很多。首先我想感谢教会众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现在明白是上帝通过你们在对我做工，以你们为载体对我传道解惑。终于在复活节的时候呢，我这个任性的孩子终于走上了回家的路。同时我要感谢我的先生 Brian， 他对于一个任性的妻子的爱全部都包含在耐心、包容还有无数个祷告里。他为了引导我信主呢，他自己做出了很多的改变和牺牲。为了引导我信主，他自己首先成为了一个新人，然后让我也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我很感谢他。那么在生活当中，他是我的监督师现在每次当我很饿的时候，他总是说哈利哈可以，然后我才能吃饭。然后晚上我很困，我想倒头就睡的时候，他就说哈利 pray。 然后每次现在就是我一听到他说哈利，我说好 pray。我就慢慢的就成为 pray， 就成为我生活的一个习惯。所以呢，我很感谢 Brian， 我相信我们今后会更加的幸福。要回答为什么突然受洗信主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用今后的一生来回答。我也相信在我的每个人生阶段，我的给出的答案会不一样。但是在受洗之前，我确实经历了两个难忘的夜晚。第一个夜晚呢，就是我跟冯海姐妹的一个彻夜的一个长谈分享，那么她也分享了她信教的一种奇妙的经历，给了我很深的触动。第二个夜晚呢，就是我跟我的一些亲密的朋友聚会聚餐，然后我们那天晚上也是分享了信主带给他们的，在他们生活当中起的奇妙的作用。所以这些发生在我所熟知的平凡人身上的奇妙的信主的经历，让我开始反问自己，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所以这两个夜晚就像两根针线，把我这好几年的疑问、思考、迷惑全部像穿针引线一样都串联起来了，让我突然感觉原来是这样，豁然开朗。所以呢，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日，我就正式的提出了受洗，我决定自己亲手去推开这扇门，然后我自己去经历去寻找。现在我来了，我以前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做事有标准、 做人做事力求问心无愧，自己感觉很良好的这样一个人。我对我自己的 image 感觉很好，我觉得在我的小世界里我也受人尊敬，那我可以任性的活着，活在我自己的小世界里，我有我的自信，我的小骄傲。但是自从来到教会，每周聆听福音祷告，突然对我产生了很奇妙的化学作用。我觉得这一切都在我身上做工，突然让我感觉一种心灵的触动，反省以前的发生在生活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很多回忆桩桩件件让我感觉很良好的这些事情，突然像电影一样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原来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伤害了那么多的人，我自己还不以为知，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想到这些，我每次我就感觉浑身颤抖，感觉到流泪，感觉到真心的忏悔。所以如果受洗能够让我这样一个人重获新生，重获平安，那么世上还有哪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重要，更值得我去做呢？所以我站在这里。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可能大家都熟知，我们看到一个满周岁的孩子呢，我们把它放在一张地板上，那周围堆满了各式各样颜色各样的有趣的玩具，我们让他去挑选，我们甚至用这个游戏呢来测试他将来的兴趣和爱好，看他将来喜欢做什么。然后可能在这些有趣的玩具当中，我们的家长父母会刻意设置一件其实并不起眼但是呢却有着特殊含义的这样一件玩具，希望这个孩子去挑选。但是我们都往往知道这个答案，孩子的天性，他的出于原始的本能，他总是去选那个颜色很鲜艳的充满诱惑力的对他最有吸引力吸引他眼球的这么一件玩具。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他父母在旁边看着其实心里是很着急的，他们很希望孩子去选那个对他人生其实更有作用的更有帮助的这么一件玩具。所以呢，但是这个孩子当这个对这个玩具视而不见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父母其实是心里是失望的。所以这个问题这个画面也常常让我就是思考一个人生的问题。我相信上帝造物其实他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也设置了很多有趣的玩具，就像一个百宝箱的盒子，我们总是要去不断的去开启它。这个百宝箱的盒子里面有 money，有房子，有事业，有很多充满诱惑的东西。但是呢，同时主也为我们在这个盒子当中珍藏了一件最珍贵的精神的宝藏，那就是圣经。当我们在一味不停地抓取追逐玩具而对上帝预备的珍贵的礼物视而不见的时候，我们从此就踏上了一条迷途，成为了迷途的羔羊。一路上也许我们可以得到短暂的享受和满足，但是呢我们却失去了永恒的价值和快乐。我相信只有圣经能够带领我们重新走出迷途，重返回家的路。我相信呢，现在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每一次选择当中，其实有一双眼睛在我们看不见却能感知到的地方，他在上面看着。所以呢，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时刻的警醒着，能够时刻的祷告，希望我能够从此做出让主喜悦的事情，然后 God will guide my step。 坦率地说，我是一个很理性的基督徒，我对上帝还有圣经都很不了解， 但是我想借用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圣经的世界，信主的世界很大，我想好好看看，现在是时候了。 It's a time. Thank you everyone.
感谢坚定峰姊妹刚才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是就是这个圣经的世界很大，我们现在可以好好来看一看。那么圣经就是一个带领我们来认识神，来认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还是来从圣经来认识天国上帝的国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好，是在马太福音5:20，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20。好，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20起，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天国。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怜悯我们，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更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能够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主啊，若不是你来寻找拯救我们我们早就随流失去。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主啊，让这条道路可以一直把我们带领到你那里去，带领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荣美的家乡。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思想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所说的话。那么我们在上一个主日当中呢，我们思想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哪怕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律法也没有过时不仅没有过时，相反我们律法更应该被遵行甚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对律法的遵行要超过以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律法的遵行，我们的义要超过他们的义。那么主耶稣在接下来马太福音5:19也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20，我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我们的义才能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首先我们大家可以思想个问题，天国里有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没有，对不对？因为耶稣说，如果不超过我们的义，如果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那么显然文士和法利赛人能不能进天国呢？不能进天国，必须要超过他们才能进天国那么 在我们思想我们的意怎样超过他们的意之前呢，我想给大家就是讲一个小故事。那么这是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那么就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这个太平洋上啊，在一个小岛上面，就是一些人类学家呢就发现当地的这个当地人啊，或者说土著人啊，他们有自己一个非常独特的宗教信仰或者是宗教仪式。那么这个仪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当地的这个土著人呢就在这个岛上面就修一条很又长又直的路，但这个路不是用来让车子在上面走的，因为当地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汽车，不知道，没见过。他们修这样一条路，然后又在这个路旁边呢又用木头啊搭一个很高的架子，那么就有一个人站在这个架子上面，然后头上就戴着这个树枝编成的那像一个头套一样的东西戴在头上，然后手上拿一个棍子在那里像祷告一样啊，就念一些话呀，说一些话呀，反正也听不懂啊，就来在那里。那么在这个路的下面呢又站一个人在这里手舞足蹈啊，像好像在跳舞啊还是怎么样，然后路两边很多人都在那里啊匍匐的敬拜。那么一些人类学家就在这个小岛上看见当地的这个人呢、啊、当地土著人，他们就是经常的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就好像一种宗教仪式一样的。但是观察了很长时间，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但是最后啊就终于明白了啊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那么给他们这个宗教起了个名字叫货物教，货物啊就商品货物那个货物。后来人类学家后来发现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呢在这个岛，在太平洋的这个小岛上面呢，在二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曾经美军呢、啊、在这个岛上用这个岛做一个补给岛，就是给很多军舰去做补给，就暂时的就是临时的用这个岛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中转站，像补给站一样的一个地方。但二战结束之后，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美军就撤。后来但是当地的土著人就观察美军，他们发现美军就做什么事情呢？首先修一条又长又直的路，这个路是什么？飞机跑道啊。然后呢旁边搭一个控制台，一个高高的架子，那么一个人坐在这个台子上面那个房间里面，戴上一个头上戴一个东西，其实什么耳机啊，然后前面拿一个棍子是什么呢？麦克风，对那个麦克风就讲话，其实就是我们知道了，就是呼叫他那个总部啊或者什么，让他们派给养过来，派飞机过来送给养到这边来。那么然后呢过一会儿就看天上有一个很大的鸟就飞过来了，就大飞机就飞过来了。然后这时候呢下面站了一个人就在那里手舞足蹈，那是干什么呢？指挥嘛，指挥降落。然后后来人们上去，哇，你把鸟肚子一拉开，哇，什么东西好东西都出来了，吃的喝的用的住的什么都有啊。当地人就看到了，他说这个太奇妙，他说这个白人呐、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本事，他从天上可以招下这个大鸟来，然后把鸟的肚子一拉开，哇，里面很多好东西都来了。后来这个二战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美军就撤了嘛，撤了呢，但是当地人就看到这些，他们就想，哎呀，这个很简单呐、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做呀。我们只要有一条又长又直的路，然后旁边搭一个架子，我们有一个人上去头上戴一个东西，拿个棍子说说念念啊，说，然后呢下面有一个人在跑道上跳舞，然后两边有人等着，那样的话天上就会有一个大鸟来，我们把肚子打开的话，鸟里面肚子很多好东西就出来了。所以这就形成了他们一个仪式，一个宗教仪式，他们就经常这样做。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他们有没有大鸟来给他们送吃的喝的呀？啊，显然是没有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他们看上去做的都很像，做的都很对啊。那个美军是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他们严格的遵行啊，无论从这个设施啊、行动啊、动作、语言，他们学的惟妙惟肖的，但是他们没有那个真正的本质啊，他不知道这一切后面的意义是什么，本质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有一个外表的样子。其实他们跟文士和法利赛人呢，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遵行律法，他是遵行律法的表面，比如说律法说守安息日，安息日不能做工，他就守安息日不能做工，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他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上帝让人能够有安息啊。安息日最早设立的时候，上帝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那时候离开埃及进入迦南，慢慢开始定居下来，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不仅自己要守安息日，你要对上帝有信心，就你这一天不做工，你想安息，上帝也会供养你，包括在旷野去拾取那个玛纳也是这样的，安息日那一天你不可以捡玛纳，你要安息下来，你不要劳苦啊！你相信这一天上帝的恩典能够供养你，那么你不仅自己要享受安息，你让你的奴婢都要享受安息，甚至你的牛羊啊都要享受安息，牛在那一天都不能劳作的不是马呀，牛不能劳作，马把那个鞍啊什么都要卸下来，让那天牲畜都要安息，这是爱呀，这是一个爱的旨意。但是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完全背离了这个爱的旨意，他就一个表面的形式，就是安息日我不要动，我不要动，我不要做工，结果呢把这样的一个指令呢变成一个很大的重担，不仅人们在安息日不能得到安息，相反的安息日是胆战心惊。所以就是说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跟我刚才讲的那个岛上的那个当地人呢，他们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他们有外面的样子很像，但是呢他里面跟这个本质跟外面的形式是没有丝毫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是遵循了外面的律法的样子，但是丢弃了这个律法的真正的本质和本意。那么当然当地人呢，就是太平洋上的当地人，他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他没有知识嘛，那不是他 他真的没有知识，他没有办法理解美军这样做到底意味着什么，什么无线电波呀，这个他们不知道啊，没有知识，所以他们只能这样表面的模仿。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是没有知识呢？他们不是的，他们知道律法的本意，律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故意的不去遵行，故意的不按照律法的本质和本意去遵行律法。为什么这么说？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律法师就来问耶稣，就是这件事情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0:25-28，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们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所以律法师，也就是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是不知道律法的本质，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律法的总纲，第一就是爱上帝，第二就是爱人，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所行的这一切，他们对律法的遵行是不是出于这个本质，出于这个爱上帝爱人的心去遵行呢？不是的。他们为什么在人前祷告？为什么奉献的时候要吹号？为什么进食的时候要把脸弄得难看让所有人都看见？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爱上帝和爱人吗？不是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自己得称赞，得人的称赞，让自己能够得荣耀啊！这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那么他们是知道的，律法最终的核心是爱上帝和爱人，但是他们把这个核心丢开，把这个本质的内容丢开，他只是遵行律法的表面。所以呢，在圣经记载很多很多次，文士和法利赛人指责耶稣，你为什么在安息日的时候你给人医病赶鬼啊，你这样是违背律法。结果耶稣是怎么回应他们呢？就是有一次文士法利赛人就指责耶稣违背安息日的律法，耶稣这样答复他们，就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那 那么还有一次，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病了18年的一个女人。那么法利赛人看见了，法利赛人又责备耶稣，就说你违背安息日的律法。耶稣就说啊，假冒为善的人呐、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所以从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我们会非常的看到，非常容易看到，就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教导别人，他们自己也是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看到任何人在安息日，哪怕你是治病，哪怕你是给人家赶鬼都不可以。但是呢，他们自己的羊掉到井里，他要不要拉呢？他要拉。他自己的牲畜渴了，他要不要解开带着牲畜去喝水呢？他要。也就是说，他看一个人的价值远远低于一头他自己的一个羊一个牛的价值，他就是这样看人的。而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呢？律法的本质，你要爱上帝，你要爱上帝所造的人呐、啊。所以呢，他们只是遵从一个外表，他完全丢开了律法的本质。所以这样的行动或者这样的一种宗教信仰，能不能把他们带到天国里去啊？就好像那个岛上的那些土著人，他们外面都很像的，外面一切的礼仪仪式他们都有，但他们能不能从天上招下一个大鸟来给他们吃给他们喝啊？招不下来，对不对？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这种背离律法本质的这种所谓对律法的遵行，也不可能把他们带到天国里去，不可能，因为他们完全的背离了律法真正的要求，他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出于爱上帝和爱人的心，人在他们的心里看的价值是非常的低，他们不爱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遵行律法呢？当然是从律法的本质去遵行律法。那么在罗马书13章80节，圣经这样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所以律法要怎样才能完全？要出于爱，出于爱，不要欠人家的，但是呢，要常常认为我欠人家的啊，看起来很矛盾，其实不矛盾啊。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带来更多的思想，就你不要老觉得别人欠我的，基督徒不要这样想，哎呀，都别人欠我很多，不要这样想，这个世界上都是我们欠上帝的啊，没有啊，别人不欠我们什么。但是呢，我们要常常觉得我们亏欠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亏欠上帝啊。所以爱人就完全了律法，律法要在爱里面得以完全。这就是文士法利赛人虽然在外表的行为上很遵循律法啊，十一奉献啊，祷告啊，禁食啊，守安息日啊，这外表他做得很像的，但是呢并不是出于爱，所以做的这一切事情不被上帝所纪念，甚至被上帝所指责。那么接下来那罗马书是这样说，13章9至10节这样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的义怎样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我们在爱里面去遵行律法。那么有些弟兄姊妹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们上一次不是说这个不能说只有爱不管真理嘛？我们曾经谈到这一点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里所说的爱肯定是出于真理的爱。所以简单的说，爱人，爱一个人，什么叫真正爱一个人呢？就是你是为了他的益处，而这个益处最根本的益处是什么呢？就希望这个人能够得到永远的祝福，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最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益处了。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好像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吸毒，他觉得吸毒的时候很舒服，那你如果你真正爱他的人，你是去给他买毒品让他吸呢，还是你劝他甚至帮助他戒毒，甚至你要违背他的意愿，你甚至要强迫他去戒毒，哪一种是爱呢？我觉得 可能是后者是更真实的爱，因为后者是为了这个人长远的益处，更长久的益处。所以呢，所以我们当谈到爱的时候，在哥林多十三章啊解释什么样是爱。那么爱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绝对不是纵容啊，不是一味的纵容，爱是让人得到真正的益处。那么但是我们知道遵行律法，怎么样遵行律法，就是我们心里真正的关心这个人的长远的益处，或者永恒的益处，或者再简单的说，我们真正的关心这个人的灵魂，他到底是会落在地狱里，还是这个人的灵魂会进入永生，这是最最深最深的益处。爱有一个最重要的标记，爱怎样被人看出来，我们怎么样看，哎呀这个人好有爱呀、啊、我们怎么样看出来，那个标记到底是什么呢？爱的标记呢是舍己。那么圣经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圣经这样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爱怎么样被看到、被发现、被认识呢？通过舍，我看到这个人舍，那么耶稣的爱他是舍了他自己的性命，舍他自己的，所以我们哦，我看到了爱。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爱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哎呀，我们觉得我们很有爱心呢、哦，但是我们问是，你舍了什么？你为别人舍了什么？你为上帝舍了什么？啊，你是不是付出了真实的代价？还是啊，你就是简简单单的啊，就是不付任何代价的？你就好像耶稣的爱，他付代价啊。耶稣的爱很多的时候遭遇的是什么呢？不是人们的那种欢迎，甚至是人们的反对啊。比如说，耶稣他爱人。他也要指出人要悔改啊！你不悔改，你不能得到永远的益处。但是当耶稣这样说的话的时候呢，人们就不喜欢他。但是耶稣付出了他的代价，而这个代价使他遭遇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是人们的反对，人们的不理解，或者是人们的逼迫。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付出了什么代价呢？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啊，圣经说他把难担的担子加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石头都不用动。所以呢，很多的时候爱有一个重要的标记，也就是说最明显的标记，你舍了什么啊？你为别人放弃你自己的利益放弃了什么？或者是你为上帝，你说我爱上帝啊，你为上帝舍了什么？你为人舍了什么？那么上帝不需要我们献给他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这万的游河，千山的羊都是上帝的。但是上帝希望我们对上帝的爱体现在你为人舍了什么。所以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就是有一个姊妹，她做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这个姊妹，她到外地，有时候去外地短时间的去出差啊，去办事啊，就去住，她就住在一个老弟兄的家里啊。这个老弟兄总是接待她，然后就是也不收她的钱。然后这个姊妹哎呀就感到这是基督里面来的爱。其实我以前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接待人呢、啊、都是不计回报的接待人。很多基督徒我相信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被这样的爱所感动呢？因为他们付出了啊，他们舍弃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怎样遵行律法的时候，我们知道律法一定要在爱里面遵行。那么什么叫爱呢？你舍了什么啊？这个舍是实实在在的，是具体的啊，不是一个表面的和肤浅的。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的遵行，他们不是出于爱。那么事实上呢，他们也做了很多，比如说十一奉献啊这些，但是呢真正的代价他们就不愿意付出了，真正重大的代价都不愿意付出。但是啊，话也说回来，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付出了真实的代价，十一奉献我们就不用管了，那这个是本末倒置啊，这个是本末倒置。那么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说，对文士法利说， 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但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什么都不做，不是什么都不舍不献，他献，但是呢有一个程度啊，但是超过了这个程度，要让他付出更大的代价，就是你要真正的公义怜悯，你真的怜悯一个人，你爱一个人如同爱自己的时候，那时候你一定要付出代价，你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么这个时候呢，文士法利赛人就做不出来了，就做不出来。那么所以耶稣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六节，因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石头却不肯动，也是这个道理。就说我们这个担子掂量一下，哎呀太重了，你去背吧，我不要背。那么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好像就是14号，那就是几天之前我看到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是纽约时报登出来的，就是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公司总裁，就在西雅图，一个年轻的公司总裁，他在星期一的早上，他来到所有员工面前，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把所有员工的底薪呢全部提到$70,000一年啊，全部提。哎呀，当时那个所有员工感到很震惊，因为员工那时候就有的拿3万，有的拿4万年薪。那么这个总裁就说，从今天开始所有人的底薪$70,000一年，然后呢为要做到这一点，这个总裁他把他自己的薪水，他一年的薪水有$1,000,000啊，他把他自己的薪水砍掉了93%，也只给自己留下7万，然后是砍出来部分什么呢，就发给员工啊。那么这件事情在美国事实上还是很轰动的，纽约时报的记者专门到西雅图去采访这个人。我们知道在美国一个公司的总裁一般来说他的薪水是普通员工的多少倍啊，啊，300倍以上啊，很多都是上千倍，这是美国的现状了啊。但是却有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把他自己薪水砍掉93%，跟普通员工拿一样的薪水，然后分给所有人。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基本上是闻所未闻，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也没有做什么大肆的宣传，他只不过是有一个礼拜一上午他就给员工这样讲，后来被员工拍下来了，员工很兴奋啊，拍下来拍了放到网上，这样被人家发现，被人家看到。那么我看到这个例子以后呢，其实我们也要为这个年轻的总裁我们要感到骄傲，我们都是爱达荷人，这个人他也是爱达荷人啊，他叫那个 Dan Price， 那我们住在爱达荷嘛， Idaho。 那么这个 Dan 呢，他是 Nampa 人，他是这个当 Nampa 当地人， Nampa 出生， Nampa 长大，然后他读的这个高中呢就是 Nampa Christian High 啊，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人就是 Nampa Christian High 的学生，我们也感到骄傲，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那么Nampa Christian High 可能没有培养出比尔盖茨啊，可能没有培养出巴菲特，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人啊。什么叫爱呢？很简单，你舍嘛，你舍啊，你什么都不舍，你说再多人家看不到。耶稣的爱怎么样被人家看见呢？圣经说我看见他舍命，我看见了，那真是爱啊。那么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我又想起我很多年前看的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好莱坞大明星呐、啊，这个很多年前一个好莱坞大明星到法国去宣传他的电影，他的电影全球卖座的，他的电影在欧洲放，他就到法国去宣传，这个因为很有名嘛，那法国电视台把他请去，就在电视上采访他。在那个时候呢，大概好像是2005年的时候，那个法国那个总统，就现在还在台上那个总统叫那个弗朗索啊，弗朗索奥纳德这个人。那么他一上台呢，弗朗索一上台，他就是提高法国的税收，提高得非常的厉害，对有钱人的税收啊，提高得非常的厉害。然后这个当时这个事情在法国就是一个争论的一个热点。后来这个电台主持人就问这个好莱坞明星，就说你支不支持向国家交税啊？他说我当然支持啊。那你支不支持弗朗索 这个税收政策呢？这个郝龙明星说，我当然支持啊。这个郝龙明星说，我是一个美国人，你看我，他说我是一个黑人，这是个黑人明星啊，啊，我是个黑人，我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你看我今天有这样的成就啊，我的电影卖到全世界啊，这都是我的国家给我的，那我愿意为我的国家献上一切啊，这个交税，那我是义不容辞啊，那我愿意为国家献上我的一切。后来那个主持人就说，那你肯定就支持这个弗朗索瓦的这个政策嘛，税收政策。那我当然支持啊，因为这个黑人明星他也支持奥巴马，奥巴马上台以后也把富人的税收要提高嘛，他有这个政策嘛，啊，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反正他有这个提案。那么后来最后那个主持人就问他啊，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弗朗索瓦他的这个税收的比例是多少？后来这个黑人明星，那我不知道。他说你知道比例是多少吗？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抽掉75%。这个黑人明星一听，就说 That's different. 然后他是很优秀的演员嘛，然后他马上就变了个样子，嬉皮笑脸的，God bless America。前面慷慨激昂，啊，国家给我一切啊，我一切都可以给国家。结果呢，法国人天天做的事情，他看把他吓死了。所以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们 Nampa 老乡，是不是？啊，他没有在电视台面前慷慨激昂说。那么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他看了一个调查报告啊，有个调查报告说，对于美国人来说，他调查很多美国人，对一个人美国人的年收入超过7万美元，他的幸福感呢会成倍的增长，他会觉得很幸福。如果只要超过7万美元，后来这个年轻的总裁就说，好，我要让我的员工觉得幸福，我给他7万美元，然后把自己的薪水砍掉，就是爱嘛，就是这么简单。我希望他幸福，我希望他觉得很幸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心态。那么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放在迦南，结果上帝就给他们颁布律法，就是你要有禧年，然后呢每7年你要让你的奴婢啊都走，自由的走，然后不仅让他走，让妻子儿女全部都走，然后他多当给的你要给他，然后呢每第7日呢你要让你的仆人奴婢全部享安息，就是你要有一个恩待人的心，你愿意让看到别人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以前在埃及地也做过奴隶啊，所以你就不要让别人再活在那个重担下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Nampa， 我们 Nampa 老乡他就是这样，他很简单，并不是说员工有多大的贡献多大优秀，他就是简单，他爱这些人，这些人是否觉得幸福对他来说很重要。然后呢，他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和理念，他把自己的薪水砍掉93%啊，他让别人觉得幸福。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我刚才谈的那个好莱坞明星，哇，很慷慨激昂啊，我可以为别人献出一切，为我国家献出一切，但是人家真正给他说的时候，他又完全做不到。所以哪一个是爱呢？其实很清楚。那么事实上，那个好莱坞明星每年交的税，那远远交给美国政府的税肯定远远不止100万，因为他挣很多嘛，挣很多。但是呢，这无法用金钱来衡量，这不能说你交的钱多你就爱多。就好像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很小的钱，但是上帝从他身上看到了爱。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的义怎样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第一个，我们对律法的遵行是出于爱的。为什么遵行律法？是因为我要爱上帝，我要爱人。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爱呢？爱一个最明显的标记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有付出，是否有舍啊。那么在雅各书2章15到16节，圣经这样说：若有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道理，非常直白的话。那么但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怎么样去遵行 上帝的律法。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并且你在十字架上的舍己，让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是吧？也感谢你，让我们这些本来在律法下做奴隶的人啊，今天在你的真理当中能够得释放，是吧？让我们也能够有爱的自由，并且也能够有爱的能力，是吧？让我们也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因着爱的缘故去遵行上帝的律法，也愿意因着爱的缘故去舍、去付出、去奉献，主啊，因为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主啊，我们若因着主的缘故舍己，主啊，我们不仅在今生要得百倍，主啊，我们在来世我们还要得永生。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请金芳的妈妈来为我们做一个分享。就是我们知道金芳的妈妈就是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在兰州。